让我们记得，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永远不要忘记出埃及，因为约翰他的背景，约翰他灵背后的图画就是逾越节的故事。我们现在每次想的逾越节，只想的逾越节的羔羊，我们忘记了那个逾越节那天晚上叫做耶和华的夜，那天晚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，以色列人忘不了，埃及人也永远忘不了。埃及以色列人从此就记得那天他们得到释放，但是埃及人他们永远记得那天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粮食，那天可以说是整个埃及地最痛苦最难过的。弟兄姊妹，那十个灾就好像后面约翰所给我们形容那个碗一样。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那十个灾，我想大家没有时间，如果大家有时间你们回去，你们可以从这个出埃及记第七章开始，现在你们没有圣，这个圣经没有，我们没有把它弄下来，那么因为这是很长的一段，所以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，一共有十个灾害，前面六个灾害是一组的，都是跟尼罗河发生关系，而且都是一连串的。比方说第一个灾是水变成血，第二个青蛙在这个河水变成血有关系，这是根本相连的。然后有狮子和这个也有关系的，然后有苍蝇这个灾害，然后呢有蓄意之灾，然后我们知道说有了瘟疫在那个牲畜上面，然后有疮，那么这个就有疮呢，有一个疮的灾，那么这个可以说都是因为神击打了尼罗河，因为以色列依靠尼罗河嘛，尼罗河就是他们的神，所以神就击打那个河。那不要忘记，这是神对于埃及的审判，不光审判了他们，而且审判了他们的偶像，打击了他们的偶像。因为他们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一早就到尼罗河去，就是因为要去拜他们的河神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摩西和亚伦，你知道就告诉就告诉亚伦，就告诉这个法老说，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。结果你知道法老不肯呢，然后你看神就借着摩西就把六个灾难就带到埃及，那么埃及他们的生命线就是尼罗河。所以我们知道前六个灾是叫埃及的生命线完全瘫痪的，然后第七个灾呢就是像冰雹，是第七个，第八个灾呢就是蝗虫就进到境内，就把冰雹没有摧毁的，然后蝗虫所有清脆的通通吃光了。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，然后第十个灾呢，我们知道就是长子，神呢就让这个这个那天晚上呢，我们知道那个灾害就是灭命的天使要巡行埃及地，就所有的长子通通要灭绝的。只有一个可能，如果在你家的门口有羔羊的血，那个灭命的天使看见了就越过去。所以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。逾越节什么意思？逾越节就是说神的愤怒越过去了，一个羔羊的缘故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我们每次讲到羔羊的爱，我们每次讲到主耶稣的救恩，我们忘记事实上那是逾越节所代表的，在主耶稣爱的背后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愤怒越过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愤怒是倒在埃及的，是临到这个世界的，是给埃及带来了无比的创伤，所以他永远记得。你知道吗？那天晚上，那天是正月十四号，所以等到这个以色列人那天晚上他们得救的时候，刚好是以埃及全家都在那哭嚎，因为都失去了他们的长子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以色列的月历跟埃及人月历日历不一样的，因为以色列人算日子是从晚上到晚上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这个，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埃及人的日历的话，以色列日历的话，那一天刚好正月十四号，但是呢，因为埃及人呢是从早晨到早晨的， 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他到第二天早晨才开始十四号，所以可见那天晚上呢，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还是十三号。所以就是正月十三号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有一个横祸飞来，有一个愤怒临到他们的身上，叫他们世世代代永远不会忘记。你怎么知道？从此以后，十三就在刻在人的深处，再也拔不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认为十三好像是不吉祥一样，但事实上不要忘记，那个和逾越节的故事有绝对的关系。那一次那个十三的印象一直在人的深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知不觉人好像觉得十三是一个不祥的数目一样。这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说的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都是吉祥的，在基督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迷信，但是就做整个历史来说，我们知道为什么十三给人印象那么难忘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在十个灾害最后一个就倒在他们的身上。那刚才我所讲的是历史，你如果读出埃及记，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十二章，我想你会看得很清楚，十个大的灾害，然后神怎样的借着摩西临到他们身上。那么等一等，大家会注意这些的灾难和后面的祸刚好是彼此对应的，可以说有一种对称的情形，是前后呼应的情形。所以这样我们才明白，原来那个愤怒乃是代表羔羊的愤怒。在这种光里面，我们才会明白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现在我想我读一个地方圣经，不在我们这个单子里面的，那么大家回去可以读，我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。那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，诗篇第七十八篇，从第43节开始呢，这个诗人呢就回忆这个出埃及的故事。那么就在回忆的时候啊，按照次序一个一个解释下来，然后呢就给了我们一些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读不到的一些的资料。我们如果只读出埃及记的话，我们只晓得有些事情发生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说背后还有一些事情发生，而且呢圣灵有解释的。我们好不好如果有圣经的人，请你们翻到两节是圣经715页，也就是诗篇78篇43节开始。那么没有圣经弟兄姊妹，请你听我念就可以，因为这个很容易的。他这里说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，在所解所安前显奇事。那么这个就是讲到那个时候十个灾的情形，然后呢把他们的江河并河沙的水都变为血，使他们不能喝。那么这个知道这个就是第一灾了。然后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，啄进他们，又叫青蛙灭了他们。你看都是青蛙的灾和苍蝇的灾，这个很清楚的。46节，把他们的土产交给马蚱，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。那么47，他降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，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，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，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这些灾通通经过了，那最后他要讲到最后最高的那个最严重的。然后圣经怎么说呢？第49节，他说他是猛烈的怒气和愤怒、恼恨、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。这个降灾的使者严格说还就是灭命的使者，你看见吗？临到他们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猛烈的怒气和愤怒、恼恨、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，将他们交给瘟疫，使他们死亡，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，在寒的帐篷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，他却领出自己的名如羊，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。那么下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。但在这段圣经里面呢，圣灵加上那么一句话，就是特别从蝗灾开始到黑暗，一直到最后那个长子那个灾， 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圣灵呢特别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事实上呢是神猛烈的怒气和愤怒、恼恨、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，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多给了我们一些别的地方没有的资讯。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，将他们交给瘟疫，使他们死亡。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，在寒的帐篷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就在那个耶和华的夜，逾越节的晚上，每一个家子长子通通死的时候，同时有两件事发生。第一呢，他把将自己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，这指的地震说的。然后下面呢，又将他们交给瘟疫，使他们死亡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每一个家的长子通通死了呢？当然是面面的天使把他们杀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是猛烈的怒气、愤怒、恼恨、苦难，成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，一面是面临天使把他们杀了，但另一面同时给我们看见有地震，而且也有瘟疫。所以后来他们赶快把他们打发走，因为否则的话瘟疫要临到他们，或者地震一些苦难要带给他们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从诗篇78篇给我们看见说，在那个整个大的灾难，在整个大的灾难里面，很清楚的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，就是每一家都死了长子了。当然我们相信神的人，我们知道说这是面命的天使做的。但是面命的天使怎么做？他怎么用天然的灾害？他怎么用这些东西？前面都讲到一些天然的灾害，他怎么用的？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暗示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就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，你看见吗？每一家，你看见神的愤怒都临到他们。这个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你看见结果有地震，有瘟疫，同时就发生了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结果所有宰了逾越节羔羊的，很明显圣经没有说那个羔羊担当了所有的愤怒，所有的愤怒都落在羔羊的身上。所以你看见那个家没有受到震动，那个家没有受到瘟疫。所以你看见说每一个家的长子都蒙到保守。所以如果你仔细从诗篇78篇你仔细回去读的话，这是大概的情形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十个大的灾里面，前面有六个灾是跟尼罗河有关系，然后冰雹的灾，然后蝗虫的灾，然后黑暗的灾，然后就是击杀长子的灾。那么就在最后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长子的灾里面的背后，根据这里所给我们的暗示，那么毫无疑问的那个总结是以地震和瘟疫来做总结的。那这里给我们看的说，所有的愤怒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得到保守呢？因为那个愤怒通通让那些每一个家的羔羊为他们担当了，所以他们的儿子、他们的长子都还仍旧活着。那么我们把这些看过了以后，现在你来看最后的7个愤怒，最后的7个碗，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我们好不好现在我想应该可以看我们这里面启示录对不起啊，我想因为篇幅的缘故，我们还是没有把它通通等于最后我们会读一下。但是呢，我想我还要读几个地方。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看啊，这个你可以看这个第九章，我很快的说一下。第九章是给我们看你7个号，但是呢等到4个号吹完了以后，第13节，就是第八章启示录第8章13节，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，并听见大声说，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，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祸灾祸灾祸灾，3个大祸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应该大灾难开始了。 所以下面第九章就给我们很蝗虫的灾害。不过蝗虫的灾害呢，这个虫普通的蝗虫是吃农作物的，不过现在这个蝗虫呢是要吃人的，是要咬人的，而且呢人要求死绝不得死，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。